好，那我们堂堂进入了第十章的第二讲，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新约与旧约，从第八章一直在讲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差别，一直到十章十八节之后呢，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的劝勉。那我们讲到的第五点，主献的永远赎罪祭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因为神使用了旧约祭司每一天不断的献祭，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一次啊，为全以色列人那一年当中呢赎罪，所以呢这个概念呢到新约的时候就一次就被主耶稣基督完全了。那这个完全的事情呢就启发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诶，我怎么样看待一个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差异，为什么新约是更美更好，为什么比旧约那一些祭司制度还要棒，这个就是在解释那一些的。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是将来没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不能够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近前来人得以完全。那以前是靠献祭能够亲近神，神就是说啊，规定在立位记里面规定各样的祭祀，那你完成了之后呢，哎，那你就可以亲近上帝。那但是今天新约就不一样。第二节，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因为他要不断的献不断的献，你不献上帝不喜悦，因为礼拜的人良心祭一次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那记得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是我们 spirit man 灵人里面的良心一次被洁净，但是你属魂的良心还没有完全的被洁净。属魂的良心是需要圣道神的话，就好像在会幕前的洗濯盆一直用水来洁净洁净，祭司要进会幕的时候，会幕圣所的时候呢，你要洗手及洗脚。也就是说属神的人，今天新约的祭司，你必须非常明白洗手洗脚，把身上的污秽去除掉，那个水就代表神的道。那神的道特别是对我们的心思意念，其他的血啦是属灵上面的洁净。属灵征战方面呢，你击打仇敌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你这个人抵挡撒旦引诱世界潮流这些引诱的东西，除了主耶稣的宝血之外，是神的道要帮助你洗干净洗干净洗干净。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打开电脑打开手机，一下子世界上的诱惑就来了，那这些的怎么办？宝血洁净完了之后，你的心思意念要更新，用什么更新？用你的神的道。但是第三节，这些祭司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你永远没有办法除罪，你要一直不断的献祭献祭献祭献祭，一直到耶稣来了。公牛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跟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 OK， 所以我们有一题作业，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个人在圣经上所描述关于你一个新约的信徒，你有觉得跟耶稣基督一样吗？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对，我们今天呢，不是说所有新约信徒都这么的骄傲自大，说哎，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而是你真正的体认到耶稣基督为你上我为你跟我上了十字架，他成就了与上帝之间的和平，拆毁了隔断的墙。所以你我今天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主的神的这个私人宝座面前，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那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直接的进去，你是一个小基督，你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有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就是记载你啊。我们是不是愿意向耶稣说，哎，我要来实现，要完成上帝今天在圣经上面指着我讲的话。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挑战，你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你是一个得胜者，你是可以逃避世界上的诱惑，因为主已经完全了人类的救赎之功，他要帮助你啊。那你到底有没有像耶稣在那边讲说，哎，我的事在圣经上记载了，我来了是为了照你的旨意行，还有立定在后的。 OK， 所以呢，神就除去了动物献祭，他以自己永恒有效的一次完成，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凭这个旨意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已经成圣了，但祭司天天站着侍奉，屡次像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不能够除罪了。 OK，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蹬，也同时等待着所有的基督徒完成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不管是生命上的呼召还是服事上面的呼召，这两个都很重要。但当然只有生命上的呼召那是存到永远的，服事的呼召不能够取代生命的呼召。我们有看过有一些的人神大大的使用他，但是他的生命不咋地，真的要小心。我就想到先知巴人，先知巴人是非常明显的是没有得救的假先知，但是他有没有成就很伟大的事情，他有，但是他没有得救。他的事工很不错，但是很抱歉，他没有办法坚持到底。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叫他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再说这个完全是在天上灵界做成的。我们的得救不能说，哎呀耶稣啊，你已经替我永远完全了。但是你这个全人，包括你的魂跟你的体，你也要一同的完全。这个成圣的功夫是人要去做的，怎么说呢？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靠着耶稣很多的应许。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信心啊？信心得救，承认耶稣基督是你我的救主跟主，那只是第一步而已，我们还要一直跟随着他。这是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一种。很抱歉，因为在十章的后面就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就把大家的眼光真正的提升到神的那一边。神今天在灵界做成你我的救赎，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我说耶稣基督了，他在等你，他在等你成圣，他给你了 属灵上面的成圣，但是他在等你，你的魂跟你的体也成圣，他在等你，他要与你一同享受，要娶你娶我，做基督的心腹。他在等你，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什么都预备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他什么都预备好了，就表示说我们躺平就行了哈。很抱歉，基督徒没有躺平的基督徒还能够得救，很抱歉，这个是非常违背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Okay， 主说，那这些日子以后，我以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个我们已经在八章十节呢讲过了哈。这个心上就是心脏的心哈，是刻在他的心板上，然后又放在他们的里面。这个里面呢，就是 your imagination， 就是你的想象力。所以把神的话视觉化进入到我们的想象当中，当耶稣基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你就想象耶稣就是世界上的光。他说你们行在光明当中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想说，我自己也是行在光明当中，我自己事实上我也是光，我自己像是一个发光的身体啊，因为耶稣是光，我必须要跟他一样，那我也要发光啊，这个荣光照耀，就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里面讲，那是荣上加荣啊。你自己有一个荣耀，然后镜子反射过来耶稣基督的荣耀，荣上加荣。所以弟兄姐妹，你本身有荣光吗？这是你我要追求的。感谢赞美主，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欠了他们的过犯，这些罪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赎祭了。我再说，这个是属灵上面不属魂的你我，还是天天在犯罪。那就是为什么你我常常需要灵饼灵杯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设下圣餐，就是在魂的层面上中，带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应许，是你的灵人带着你的全身全人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再说这个概念很重要，但是也非常清楚的区分了我们对于神的救赎的认识。你也可以讲神的救赎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灵清干净，但是你的魂跟体你要在世界上忍受征战，就待会我们今天会讲到。但是呢，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有一些的人，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些的异端产生了。这个异端就是灵魂跟肉体是分开的，灵魂得救，这个灵就是灵啊，你肉体怎么样败坏都没关系，反正你的灵得救。他们有没有根据？是有根据，但是他们一样也忘了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后半段，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十九节。弟兄们，那些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持续的 living way， 一条道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OK，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因为耶稣替你完成的。我上次就讲，神把那些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任何的拦阻呢，通通都怎么样？通通都消除。你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的理由说，哎呀，我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了。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挪开了。因为有些时候呢，你是厚着脸皮的。有些时候呢，犯罪不敢见神，躲在黑暗里面，不敢看见他的光。这个光现在就是要透彻你，要照射你。你好像久在黑暗当中，突然见到光的时候，那么样子的害怕， 但是你心里面知道，这是上帝在光照你，这是上帝等你悔改的时刻，因为你永远有机会。千万不要像使徒犹大，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一直在提醒他，提醒他，他最后还是一样，昧着良心，一直要走毁灭的道路。这个毁灭的道路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呢，你自己做的决定，就自己去领受它的后果。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每一个都得救。救恩是给每一个人，这是上帝的心意。今天有很多神学上的谎言，有很多人就比较喜欢走宽门大路，也就持续的走在那些，哎呀，我不必去弯腰进窄门走小路，我还要经历各式各样苦难的磨练，还要忍耐。宽门大路好走啊，但是马太福音7章14节讲得很清楚啊，宽门大路是引到灭亡啊，所以基督徒要小心进窄门走小路。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且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已经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持续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更接近上帝，以开放的心接近他。这是 The Passion Translation，完全相信没有任何的事物能让我们与他保持距离，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血洒了，除去了污秽，我们已经脱离了良心的责备。现在我们里里外外都是洁净的，没有玷污的，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请记得，这个是在神的面前，天上灵界已经做成了。那这个里面有信心的程度，在这个里面，这是天上做成的。我们持续靠着这个新的活路，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啊，我再说，这是灵的洁净。神看我们被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遮盖，但是我们的魂都还没有，我们的魂还差得远。所以，我们每次到主的面前的领圣餐，在敬拜的时候遇见耶稣基督，都是因为他的恩典，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在敬拜的当中可以看见耶稣，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牵着我们的手，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拥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你得救了，你已经安全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信仰是一条很长远的路。我们说路遥知马力。那神希望我们坚持到底，那才是真实的信仰，也是上帝在我们整个的人生当中呢，他为我们设下了一条规矩，就是你要走完，信实的走完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你不偏左，不偏右，不会跑去信别的东西呀、啊。这条路真的要小心。我们需要彼此鼓励，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待会会讲到，也要持续的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他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坚持，我们在自然界用你的灵人带着你整个的身体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的帮助，给你新的能力。这是上帝为我们人类，在这个蒙恩的罪人当中，他给我们最棒、最棒的礼物。啊，弟兄姐妹，你就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好，那么我们今天从24节一直要讲到第39节。那我要告诉你们，这非常的精彩。 非常值得大家研读再三。但我作业还没布置完呢，思索老半天，怎么样来真正的用很短的篇幅、很短的作业，把这里面这么多的概念，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呈现给大家，那个不是一件很容易，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哈。24节又要彼此持续的相顾，就是关心彼此，进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这个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要关顾，彼此关心啊。像现在我来了台湾了，有很多弟兄姐妹关心我，谢谢大家。师母这几天呢，明显的快乐很多，因为他不必再去忧虑教会里面的事情，大大小小杂事很多，所以呢，我们现在我就专心在说，好好的休养休息，关心，进入带领我们进入更多的爱，爱加倍，勉励行善，所以彼此相顾关心是启动爱加倍的好品性。这个行善不见得是行做什么事情，而是你的品格的问题。所以勉励你的品格提升，那你的行善，你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品格的结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是彼此关心。我们的彼此关心，关心不是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哎，什么东西好吃啊？这些这是一些比较外在的，但是我们的关心是你的灵性啊，你原谅我，我会说你作业做了没啊？你对于希伯来书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呢？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的作业写得很好啊，还有我说你真的很感恩哦，能够让你来跟我学希伯来书，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我们彼此关心，也关心到人里面你的需要是什么，你能不能够帮助他？彼此提升爱心、信心跟盼望，相顾吧。我们信心软弱的，就为他祷告，帮助他。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碰到弟兄姐妹，我们拥抱他，因为他需要。我会告诉他，上帝爱你，会带你领走过。我们有些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是这样子的关心激发我们，我们的品格也会提升。25节，你们不可持续的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我刚刚讲了，我们停止聚会为什么不要停？我们的教会是蛮特别的，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只关了3个月。那个时候政府不让我们聚会，后来政府说：“哦，你们可以在停车场聚会。”那我们就开始聚会，我就在停车场聚会。哎，我们不停止聚会，网络上的聚会是不得已，但也因为网络上的聚会呢，我才开始了这个火传学院跟我这个查经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意外的开花结果。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要常常聚会，不要停止哦。也许当时他们受到逼迫，不能够聚会，但是肢体们交通了，你不能够断绝的，因为我们对于神的信仰是共同彼此需要相顾的。 对，我们的肢体之间，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团契生活是不能够停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你我的信仰能不能够坚固、坚持下去，跟我们常常聚会是非常有关系。既知道啊，倒要彼此劝勉哈，就是鼓励啦、安慰啦啊。可能你有些软弱啊、不敢啊，怎么样？没有关系，我们安慰、带领你哈。但不管怎么样，既知道、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应当如此啊。你跟我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快来了？第二次降临是什么时候？所以，加油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那么第一点啊，我们就这两节里面呢，我就给大家呢有一个小小的 summary。作者给信徒的几个命令呢，就是你如何持守你自己的信仰。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你要亲近上帝哈，10章22节，10章22节，你要不要亲近上帝？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了，身体用身体洗净了，OK，灵体，所以呢，魂就诚心跟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亲近上帝，所以我们的灵魂体，神都帮我们做好预备啊。那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你不愿意，那神也不会强迫你哈，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你的行为负责任，这就是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要为你的决定负责任。我们今天很多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体系当中呢，很少，或者我应该这样讲，不是说很少。很多都不提这一件事情，你要为你自己的信仰负责任。就是我看到许多的教会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是很亏欠的事情。你要持守自己的信仰，第一个是亲近上帝，第二个你要有清洁的良心。这个良心不仅仅是灵里面上帝已经做成的良心，还要你的魂的良心。所以你一直在不断的灵禀灵杯，要洁净你的良心，洁净你的良心，然后你来侍奉上帝，然后你来侍奉上帝。我们也许要学习啊，当初使徒行传的那个时候，我们天天饱饽饼聚会，为什么？维持你魂的良心被洗净。第三，身体洁净，相信神的道已经洁净我们的魂和体，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盼望神实现的应许会实现。我们马上会进入11章，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心跟盼望之间的关系。第五，鼓励他，激励他人行善，关心人的需要，落实爱心，有基督的样式。这就是啊，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第六啊，成为教会的常客，常常来聚会啊，不愿意停止聚会，要将众人，要与众人彼此相爱。第七，每天互相劝勉，共同看见主的日子来临，得赎的时刻，你看见了没？你一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彼此劝勉，我们一同来看见。这个看见是灵里面的看见，我们常常操练看异象啊。第八就是后面会讲，面对逼迫的忍耐，这是我们后半段的信息。我们勇敢的面对困难逼迫，不退缩自己的信仰。那么在当时呢，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他们要特别去针对这些信仰犹太教变成基督徒的人，想要回去犹太教， 所写的希伯来书，但同时也给我们看见这个作者，我认为是使徒保罗了哈。他这样子写，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信徒，也针对所有新约的信徒，这个原则是一样。你不要遗弃了上帝给你的各式各样的恩典，你要不退缩自己的信仰。你即使受到了那种逼迫困难，你就要耐到底。忍耐到底，终必得救。这耶稣的话，好，10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就是真理的知识之后呢，若故意，这个故意的原文是 willingly，自愿的、乐意的持续犯罪，而且是一个习惯性的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话题啊。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敌对者哈的烈火。OK，对，我们在这边看到大祭司一次性的永恒的赎罪，得救的人可以亲手拆毁。我们的有些神学就说，神做成了，神一定保守，没问题。开玩笑。在这边就完完全全说不是，你得知真道，持续的故意犯罪，你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老实说，我们现在读的26、27节是最直接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反驳，最强而有力的。你今天学习到就是最重要的、切中要害的一个神学的争论，你持续犯罪，赎罪的祭就没了。所以他们说：“哦，这个是犹太信徒，这跟外邦信徒没有关系啊。”他们会这样子的歪曲整个的意思。的确，从这个作者这个历史角度上来看，他可以这样子讲，但是我知道这个背景，但是这个原则，我相信是非犹太人也是适用。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你知道，在推崇神是爱的人，他会 downgrade，然后他会这个downplay 就是减低这一句话的意思。他说这句话是对没信的人说的，不是对我们信的人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的占据等候审判呢，有两种翻译都可以的，是犯罪的人恐惧等候审判，或者是等候可怕的审判。是神嫉妒的火焰吞灭的这节圣经是在以赛亚26章8到11节，你可以回去看一看。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是审判的主，他是用嫉妒的火焰要来吞灭这一些被盗者。这个是非同小可，对，我们就因为这两节圣经，对，我们要分辨出来，就是我们的得救不是只有灵得救而已，是你全人都要得救，因为你的决定故意犯罪，是 knowingly willingly 自愿乐意的犯罪，你就等着神愤怒的烈火要焚烧，所以你看见了没有？是全人都要得救。所以为什么我们追求生命的人， 不是说我得救了就上天堂了，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不可以持续犯罪，这个地方就讲得太清楚了。如果你持续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句话是很重的，可能要去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持续犯罪，犯什么罪？啊，这个。就表示你的心思意念你是要摆在哪里？是摆在一直要成圣呢，还是只是想去避免一下这个就好了？对，你发觉到这两个其实都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你不如积极一点走成圣的道路吧。哎，这两节圣经。好好看，你持续犯罪就是变成习惯性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那我有一题作业叫做什么叫故意的犯罪？请你定义一下，你认为什么叫做持续的犯罪？赎罪祭就没了。定义一下哈，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说持续性的骂人。特别是骂基督徒，你有没有在教会当中见过这样子的人？你觉得他有得救吗？那我这样讲不是在针对任何的人，但是这样子你看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害怕，期待上帝可怕的审判，他的那个嫉妒的火是要吞灭。神的仇敌的28节，人干犯的意思是忽视或拒绝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啊！请记得，这旧约都是预表新约的。有人说：“哎呀，新约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你太忽视了上帝的作为。所有的旧约的预表，在这个地方呢，人干犯或忽视、忽略摩西的律法就没有怜悯了。你觉得人干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还能够得到怜悯吗？答案是不行的。29，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什么叫当作平常？也就是说，神圣之约的血，他把它当作俗物，或者是 unholy thing，就是不圣洁的东西。又亵慢 blasphemy，就是那种侮辱施恩的圣灵，就是 spirit of grace，就是恩典的灵哈。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如何的重呢？那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了哈，上帝的审判不只是对不信他的人，是也对于那一些信他的人说了啊，这就是一个很令人胆战心惊的。如果信徒持续，自愿性的犯罪就是践踏基督神的儿子，也就是侮辱圣灵。所以这证明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信徒他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了，他信了，但是他又自愿性的去犯罪的时候呢，他可能最后会被上帝拒绝。那个永生。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你我今天所行的事情，不能够说啊，那个耶稣基督，而且后果竭尽遮盖哈，啊，犯了罪就求主耶稣保险捷径啊。再犯再来，再犯再来，再犯再来，养成习惯。 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突破坏的习惯，突破坏的习惯，不要进入到这一种的习惯当中，你自以为没事，这是小心，不要践踏了主耶稣基督在你的脚下。在圣经里面他讲，有人不接受耶稣，你就到他的门口，在他的面前跺一跺你的脚，说我跟你无关了。他就说，你持续故意犯罪，就等于是把耶稣基督践踏在你的脚下。这么大事啊，还了得吗？那这样子的刑罚可不可怕？当然可怕啊！为什么？接下来，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好像我们基督徒被世界上的人欺负了，或者有人亏缺了我了。深渊在上帝啊，他一定要报应啊！那个英文讲 The vengeance is mine， 意思就是说上帝他是做最后审判的人。就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上帝替你报仇，你相信吗？那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这其实也是蛮大的挑战。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我们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你说哇，看到这个主要审判他的百姓，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是在讲他，因为他认为他得救了，因为他被洗脑了。很抱歉，不是的，你们去看看《生命记》32章35到36节，慢慢看。这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所以你我的得救是全人得救，不是单单灵得救就好了。作者提醒我们，将来要面对主基督的审判，如果不通过，你就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面，上帝不会放过故意犯罪的信徒。所以整段啊，从26节一直到31节，你看了以后，如果你感觉到你要敬畏上帝，那是正常的反应。好，希伯来书第一个预言啊，当一个人拒绝基督成为唯一的赎罪祭物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赎罪的机会。什么叫做拒绝？这就是故意的叛教者，而不是普通的叛教者。普通的叛教者就是希伯来书6章4到6节得知真道门的光教，就是第六章里面我们谈过的。我们只要被盗者保留对基督和他赎罪的信心，他就可以重新悔改。但是如果他完全拒绝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他就不能够再度被基督接纳。这是我们在这边所看见的。但我要提醒大家，你要突破习惯性犯罪的事情，不管那个是什么事情，因为神对每一个人审判，他是按照几个原则的，他看你对人是不是有怜悯，他就怜悯你，他就看你如何了要突破习惯性的犯罪，他看你如何倚靠他的大能胜过，他愿意帮助你。有曾经找过他帮助吗？那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不敢说你将来一定怎么样，我们只能说你按照上帝的方式，你一定能够逃过上帝严厉的审判。但我再说，你一定要突破犯罪的习惯。 求主帮助帮助。第三哈，信徒信主之后可能任意犯罪做的七件事情。第一个，当我们认识真理之后呢，故意的、自愿的、乐意的、持续的犯罪，那犯什么罪？十诫是非常好的参考，除了安息日之外哈，你可以去看一看。孝敬父母，你常常跟你的父母吵架吗？你常常做假见证，假见证包括诽谤，你常常贪恋，你常常淫乱奸淫，你常常说谎啊，习惯性的犯罪，自愿乐意。我们有很多的人，他说：“哎呀，上帝是以我本相来接纳我，意思就是说我是怎么样，上帝接纳我，我就不用改了。”对不起，不是的，你要改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也有人会说：“哎呀，我有耶稣基督，我100%没办法呀，所以我就0分就好了，没关系，他还是救我。”对不起，你这样想又不对了。你要往那条神圣的道路，你要想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道路行走。你不走，你一定完蛋。你连一点责任感都没有下，你不愿意付代价。你这样子的得救叫躺平的得救。对不起，从我们看的希伯来书里面，你很危险。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放弃他作为唯一的祭物。哇，为什么？不知道，也许。又跑去信其他的东西，就觉得像晚年的那个所罗门王因着不同的女人，哇，他就跟他们拜那些东西很危险。我们在神学界里面呢，也有一个有名的辩论那所罗门王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个很精彩。第三，当我们认识福音之后，藐视福音去做违反道德的事情，我们不要尊敬啊，我们要相爱啊，但你还是对弟兄姐妹毁谤啊，不遗余力啊，那就是藐视福音了。认识神的儿子之后，就把他践踏在脚下，侮辱他，就故意犯罪的结果。就等于是这样，曾经使我们成圣的基督的血视为不圣洁的东西，它是圣洁的，它可以洁净你哈，但是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儿，你觉得很平常，藐视或亵渎我们所领受恩典的圣灵，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当你讲污秽的话语的时候，是圣灵会担忧的时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让圣灵担忧，有一天他是有位格的哈。圣灵如果放弃你，你我就完蛋。了解真相就成为神的敌人。你知道，有了这个真知识，却成为神的敌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好，那么如果你做了以上七件任何犯罪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经历七种的审判。第一个，没有赎罪祭给你了；第二个，可怕的审判来临，然后烈怒的火焰烧毁一切神的仇敌，你就变成神的仇敌了。基本上，第四，根据律法，有比用石头打死更严厉的惩罚。旧约用石头打死，新约火烧永远。神他会报应你所犯的罪，有完全的审判跟报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神可怕的对待，神永生神的审判。神永远活着，你也永远活着被审判、被惩罚。 所以我们在谈论跟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很敬畏的。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说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但是那个杀身体又能把人丢进地狱里面的，啊，你正要怕他，或者你正要敬畏他。第五点，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已经讲了几次了哈。本段的经文第十章26到31节是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最直接的反驳。信徒救恩的维持是信徒自己的责任。”不是耶稣的责任啊，所以你如果不愿意坚持信仰而故意犯罪，那么你等待的将是神愤怒的审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只是现在有些的教会他不讲这些东西，他讲啊，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哇，好像我们人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是躺平着可以上天堂，不必负责任。但你要小心，耶稣基督他的使徒犹大，他所面对的每一件，他的悖逆，他圣经讲得很清楚嘛，这人不生在世上道行，犹大选择了灭亡的道路，一头栽进去，不肯出来，所以他灭亡。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一次得救不得救，它基本上一个最大的 miss，最大的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千万不要以为你得救后可以胡来、胡作非为，还没有问题。我们的天上的产业是不容许有这些常常犯罪的人。对，赶快改过来。好，这一点呢，第五段呢，是我自己写的。那我要比较深入的讲，对于属灵上而言，一个灵人啊，被主的宝血洁净，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面前，因为神是看他是干净的，并且赋予特权，可以带着他的全人到神的面前祈求帮助，祈求圣。然而，如果信徒的魂和体不愿意走成圣的道路的话，其救恩可能因着持续故意犯罪，就取消了神原本预定的救恩，落入永生神的审判中。这是我依着我内心最深的敬畏，给大家最好的忠告：要小心你的信仰。对不起，我这么说，你可能呢，跟你以前的认知差很多。你可能喜欢以前的教会，一些牧者跟你讲的东西呢，都是爱，都是 easy，都是保证你的救恩。我以前在神学院学这个福音神学，就是。你讲到的时候，要提到耶稣，要提到你的救恩是 assured。但是后来我发觉，福音神学非常好，但是信徒的责任就比较不提到这一段。我觉得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是有很大的疏忽跟漏洞。如果福音神学没有补这个漏洞的话，那很小心。第二点，从属灵征战而言呢，啊，请记得这个比较深啊，在天上冥界当中呢，神借着基督一次完美的献祭，成就了人类的救赎。然而，撒旦却是不断的对信徒发出死亡的控告。哎，启示录中。撒旦不是天天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的吗？昼夜控告，他的控告就是 curse，就是咒诅，在灵界当中对你我的控告咒诅， 所以你的救恩就常常受到属灵的攻击。撒旦生怕你得到救赎啊，啊，天天控告你。这是撒旦在灵界里面对我们的攻击。所以我们在自然界，魔鬼利用世界来引诱信徒进入死亡的圈套，用电视电影制造仇恨，制造淫乱，制造凶杀，虚假的信息等等等等啊，虚假的信息 很多种，也包括你得救了，那些不负责任的那些牧师讲你得救了，人家信了耶稣你得救了，对不起，你可能没有好好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如果你听到牧师这样讲道的时候，请他解释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26、26、27节，请他解释一下。那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之下呢，你会有很多的这种事情，手机啦 whatever 很多啦，就太多了，手机啦，网络啦，现在啦，还有人工智慧的 AI 的东西啊。那我们教会信徒怎么去抵挡呢？常常聚会，亲近上帝，彼此关系，彼此相爱，然后祝福。分开来，撒旦在天上天天控告，天上的灵界在控告，弟兄姐妹，你的祝福不仅是自然界的祝福，你的祝福也是灵界的祝福。你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上帝要祝福他，你的祷告是透过灵界下载到自然界。所以为什么我们火传学院，我们的东湾爱修基督教会，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你要祝福，因为你的祝福带着权柄的，带着能力，在灵界宣告祝福，这个祝福就要领导他，在自然界让你听进去，使你有信心，因为神要我们祭司，祭司的责任就是祝福人啊，你要成为神祝福人的管道，这个祝福是透过灵界，所以上帝要保护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看有多少人在为他祝福啊，有多少人在灵界当中帮这一个人设立了非常强劲的属灵盾牌啊。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你的祷告，你的祝福是在灵界当中为他设下盾牌，设下祝福来抵挡撒旦的控告，但是撒旦的控告是昼夜不停啊。所以求主坚强的使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关心，彼此代祷，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我们彼此劝勉，对未来的盼望，坚固信仰的道路。我们还有下面会追念往日的忍耐经历，这是我们下面32节以后要讲的。那么如果信徒不明白属灵征战或撒旦的诡计，那就很危险。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多少的人被撒旦掳走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哦。原谅我这么说，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有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基督他讲啊，将来那日有人敲门，他说我不认识你。得救的人真少，得救的人是全人得救。就像保罗说的，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们。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保罗从来不大啦啦的说：“嘿，我已经有了，我积极的往前冲，往前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坚持到底，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征战，在这个很长时间的征战当中，一个很重要的 character， 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在下面32节到39节，忍，你们要常常追念。这个追念是一个被动词，被提醒。谁提醒你？圣灵会提醒你，提醒你往日蒙了光照之后，亚当文说受洗之后啦，受洗是蒙重生洗之后哈，不见得是水洗礼哈。所忍受是忍耐、坚守立场、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哈，或者新译本翻译比较好，就是许多痛苦的煎熬。这个煎熬就是一个征战。你我曾经在信仰方面被逼迫困难，我们肢体之间的经历激励我们的忍耐。我很喜欢看宣教故事，特别是那个到非洲的宣教士，或是100多年前来中国的这些海外的宣教士的经历，他们所遇见的困难，他们所遇见的逼迫，是我们今天的人很难相信，但是他们却忍下来。他那种的逼迫很真实，有些人被逼迫性命就没了，但是他们还是前仆后继的要来。那这一些是我们要追念的。第33节，什么样子的苦难呢？他就开始讲了，一方面被持续的毁谤，持续的羞辱。他的原文是羞辱，那亚兰文呢，却说是如此，你就可以成为先见发展意象。哇，这个亚兰文的这个翻译呢，非常非常不一般的，你被羞辱，却成为你可以成为先见，可以发展意向的。这个让我在想，很多的先知为什么都是在以色列历史、民族的历史当中，都是在那一些征战也好、患难也好、被逼迫当中，先知一个一个冒出来，这些先知都是在苦难当中被上帝兴起来的。所以，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也许上帝就是要给你先见的眼睛，发展异象，所以你可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是亚兰文给我们看见的。你遭患难，成了戏景。我们成了一台戏，被众人观看，其他的人都在看你，你有什么反应？你信耶稣的跟反应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一面陪伴着那些持续受这样苦难的人，亚兰文是说，哎，那些宣扬盼望信息的人，你跟他一同站立。但我要特别讲，你被逼迫不是因为你犯罪，是因为你的信仰的问题。信仰容不容易被这个逼迫呢？非常容易。我们华人的家庭呢，你要信耶稣哦， 所以容易遭受到你的父母、有长辈们的逼迫。但你能不能够停下来？你能不能够忍耐下来？那真是神的恩典，那也是挑战我们信心。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来挑战你的信仰，你可不可以挺得过去？真的求神帮助我。34节，甚至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一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这个甘心忍受的原文是喜乐的接受，joyfully。持续的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但是亚兰威是说，哎，在天上有不断成长的保障。原来你越逼迫，你的保障就更多。也不是说为了我天上的保障多，所以我故意被逼迫，不是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要倒过来，逼迫来了。感谢主，我天上的宝藏也在成长当中。但你在灵里面有没有看见你的宝藏越来越多，你的产业越来越多？这当然是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你要有这种看见，而不要陷入到那一种被逼迫的困难当中哦，好难过哦，有人毁谤你哦，我好难过哦。有人对你又怎么样？哎呀，好难过。哎呀，那这些是上帝在给你更多属灵产业的时刻，给你困难啊！上帝要成长我，成为一个先见，发展意向哎，哇！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盼望？这是你信心的根源。35节开始，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与自由，又丢弃这个坦然无惧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那亚兰文是说，注定命定，你要获得丰厚的回报。对你不要害怕那些逼迫，甚至家业被人家抢走，因为你信仰的关系，哎，你也应该坦然接受，因为你的家业在天上。不要害怕，所以这个丢弃勇敢的心的原文是弃甲溃逃的士兵，不愿意上战场打仗。所以你跟我要有信心的盾牌，抵挡仇敌的攻击，不要当一个逃兵。我们勇敢的上前。那36节，这是一个金句。他说前面有"因为"这两个字，哈，和合本可惜没有翻出来。因为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这是一个金句？对我来讲，你一定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才得到所应许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躺平的，得到救恩，忍耐、坚定、坚忍、有毅力的行完神的旨意，要走完了，才可以得到神的应许。你的救恩，你的赏赐。你的家业、产业是需要你坚守、忍耐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神交给我们的真的是走窄路。小行走小路，进窄门走小路的人少，进宽门大路的人多很多。你是 进窄门走小路的人。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人就来，并不迟也。这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哈。只是义人，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你是义人吗？是的，哎，我是信耶稣，我是义人。但是你退后，这个退后的原文是恐惧中的畏惧、害怕。恐惧，不能够受到上帝的祝福，反而信了耶稣之后，哇，这么多的苦难啊！哇，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信耶稣以后说，哇，见了耶稣以后好惨，好惨，好惨，我不要信了。求神原谅他们了。神也在看了，哪一个人是真相信的？在马太13章撒种的比喻，耶稣有讲过这种人，即使为了道受逼迫，就离弃了。所以39节是一个最后的啊，我们只能说哈，一人退后的话，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是神。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哈，你是一个义人得救的人，你退后我就不喜欢了。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的人、退缩的人、入沉沦、入毁灭的那一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你就看到没有，在这边呢，38、39节又讲到了。你是因信得生，Yeah, sir, yes, 哦，但是你退后，你退缩，你。恐惧中畏惧，我就不喜欢他，不喜欢他的后果是什么？退后入毁灭的那等人。所以这38、39节又跟前面26、27节前后呼应。你不要以为得救是这么一件上帝负责到底的事情。No，你自己有责任啊。你不能够退后，所以38节，信仰是称义得救的开始。罗马书5章1节，以弗所2章8到9节啊，这是开始，但也是称义得救的延续。你一直要走下去的。38、39节就是我们在这边讲，义人因信得生的，你不能退后，你退后就没了，要入沉沦了。我相信你们都不是这样子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呐、啊。这一句话又非常有意思了，原文是魂，灵魂的原文是魂得救，所以呢，这个魂的产业被保全的人，原文是。产业，你魂的产业，你的全人要得救，你的魂也要得救，你的魂不得救没了。那亚兰文呢？他说实现我们魂的信心啊，faith that fulfills our soul。所以信心在魂的层面。你也要得救，你魂的信心要得救。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的特别注意的地方，你的灵得救，魂也要跟着上去，思想上面跟着耶稣基督圣洁的个性，你也要圣洁。圣洁不是只有灵方面的圣洁，魂方面也要跟着圣洁，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好，接下来哈，追念往日的光景，是肢体们的历史，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经历哦。啊，他们被光照啦，受了逼迫啊，苦难啦，成了戏台给众人看啦，成为受苦基督徒的伴侣啦。 被捆锁的作者有感同身上的同情心哈，因为使徒保罗他是一个被捆锁的使徒嘛，来同情他们呢。他们为福音的缘故，高高兴兴被抢夺家业，也不在乎。你真正的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说没关系，我的产业在天上更丰富，那你是真的相信的，你知道将来的奖赏是什么。感谢赞美主，你们必须忍耐，忍耐，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人非有忍耐，就不能够行完神的旨意，就不能够承受所应许的。如果我们想承受神所应许的，我们就必须效法古人的忍耐。我们只有忍耐，才能把神的旨意行完。出埃及记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起初未尝没有信心哦，他们都很有信心就跟着走了，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到底，因为缺乏忍耐，他们老是在那边埋怨呐、啊，吃的不好，没水喝，没肉喝，没肉吃。我们是他的家，若是那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可以可靠的盼望、胆量、坚持到底。这是希伯来书3章第6节的心意哈。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基督分享的人哈，就是基督的家的意思哈。那是3章14节哈，所以活着信心必须生忍耐，也只有忍耐才能够拖住信心。信心跟忍耐是两个是不可以分割的。OK，那忍耐呢是经过试验的，雅各书1章2节。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忍耐也当成全完，就完全成熟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耐。如果缺乏了这些基督分享的人啊，我们就是神的家的人啊，是什么都不能够成功啊，就成了有头无尾，安了根基不能够盖成，叫看见人都笑他。这是耶稣讲的。我们如果没有忍耐，就失去勇敢的心；没有忍耐，就灰心，不能够跑到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如此，我们就退后，失去了奖赏，不叫声喜欢。所以，今天我们还在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面的指望，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要遵守神旨意的人，忍耐是必须的。我们非忍耐不能行完神的旨意，非忍耐不能成功，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忍不忍耐，就什么事情不能够完成，什么结果也就说不到。OK，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快的把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后半段哦，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作业还没弄完呢，所以待会还要再等一下啊。精神作业已经好了。好的，我想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请提出来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分享，比较严肃，但也蛮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听不明白没关系，写作业就会明白了，谢谢。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好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喽。们请 Cathy 做结束祷告，谢谢。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也让我们在今天这些经节当中，主啊，我们学习了很多关键词，学习了很多的金句。
是。
是的，主啊，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不能躺平。 我们只有往前走，因为我们退后，神你就不喜悦我们。
是，
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不再回头啊，就如同罗德的妻子一样，当他回头就成为岩柱。主啊，我们就持守到底，学习古人他们这样忍耐的功课。我们只有持守加忍耐。主耶稣，我们也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有互相勉励、互相祝福，我们才能在这样条信仰的道路上面不退后。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求主将这样的忍耐的心智多而又多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忍耐的是因为神你要奖赏我们，当我们完成了我们该有的责任，就是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要负自己的责任，我们真的是不能相信了有些偏颇的教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主啊，我们那是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主啊，我们也当尽到自己的本分，就是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对自己负责。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也求主帮助我们的牧师和师母能够在台湾顺利的倒好时差精神也得到再一次的能够修复主啊，他们实在是劳苦做工啊。主啊，我们谢谢主，求主纪念，多多的奖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门。